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啊，在晚上呢继续来敬拜赞美他。我们每天都会啊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我们的头脑对所看到的会做一些判断啊，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心里面呢会有些反应啊，最后做出适当的选择跟决定。对同样一件事情啊，一样东西呢，我想我们每个人看的会不一样，那不一样。头脑的判断也不一样，心里的反应不太一样，那最后呢，就会做出相应的啊不同的决定跟啊选择。那我这里有一个瓶子啊，大家应该能看到，瓶子里面装的东西，大家看到能看到什么？你的像能看到上面这一段啊没有东西的呢，还是看到底下这一段里面有东西的？这里面是装着饮料啊。我想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看到角度不一样呢，这让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呢，直接会影响到我们所做的决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啊，所以会影响我们以后啊下一步做的选择。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啊，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啊所发生的事情，还有我们身边的人？有两种啊最基本的，有两种基本的眼光，一个是世上的眼光，一个是就是看到事情的表象。事情的本身，那另外一种是什么？是一种啊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所以啊就是用一种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啊人或发生的事情。那这两种眼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眼光。我们一会儿会看一段经文，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对他们所看到的、所遇到的事情。和他们是如何看，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看见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利未记。那我们一直在讲利未记，两个礼拜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前面一段经文。那当时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是他们经过几个旷野，已经来到了逊旷野的北部，就迦南地的南端，一个叫迦地斯的一个地方。那在一路上，神是用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们，给他们设立行路的标志。白天用什么？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在前面带领他们往前行军。那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是遵从耶和华神的吩咐，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他们最后一定会到达迦南地。但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什么？不信靠耶和华神的带领，他们要求摩西先派探子到迦南地去打探情况，那之后他们再做打算。那神呢，看到他的子民应对景象，他就任凭他们自己做选择，允许他们派探子进去先打探情况。那以色列人他们会以为得到信息的情报以后，他们一定会就是更容易的，那些信息情报会帮助他们更顺利的进入迦南地。那我们知道他们花了40天时间花了40天时间打探整个的迦南地的情况，他们的确得到了很多的情报那么他们这个得到的情报在他们看来真的会帮助他们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所得到的情报和一些信息？那我们今天会看民数记13章后面一段经文，一直到民数记14章的前面一段1到10节，请大家还是同样的打开自己的圣经，翻到民数记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22到32节一段经文，我们来我来先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来思考。民数记13章。第22节，我们一起来看。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拿族人亚希曼、士筛、达买。他们到了以实格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以实格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莱旷野的加利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总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比我们强壮。"太宗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言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听到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天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邪恶，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法预料啊，特别是我们啊，为现在这几天发生在美国各个大城市的事情啊，为这个事情祷告，有一些暴力事情的发生啊，有人员伤亡，有商店被砸、被抢、被烧，这一切都暴露了本人的邪恶罪性。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福音。天父，我们求你的怜悯临到，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让他们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真是认罪悔改，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交给神。也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愿意能够常常为这些人祷告，求神怜悯，求神你的公义彰显。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民数记13:22这里说，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那里有亚拿族人、亚西麦、士筛、达买。啊，这里也是记得民数记前面啊13前面经文所说的。那么以色列人当时按照摩西的吩咐，有12从寻了旷野的北部加利斯进入啊南地的山区，他们顺着山区往北走，一直到了黑门山的北边哈马口。啊，他们从南到北将迦南地这神的应许之地全部打探一遍，收集各种情报和消息。那22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那南地呢是一个很大的山区，南边是从加利斯开始往北一直到别示巴。那这里特别提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啊，希伯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有什么特别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3的时候，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刚到迦南地的时候，就在希伯伦那个地方为神做了一座坛。那么后来亚伯拉罕、以撒还有其他的人，那先祖们都埋葬在希伯伦那个地方。那民数记13:22这里特别啊注明了一下，希伯伦那个城很早以前就已经建成了，比当时埃及的酸城还要早7年。那么圣经里面只有在这个地方记载啊埃及的苏埃城，那么我们对这个地方并不了解。从这里看呢，苏埃城当时在埃及还有周围的地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那么希伯伦呢，比那个苏埃城还要有名，还要早。那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希伯伦这个地方呢被亚拿族给占领了。民数记13后面会告诉我们亚拿族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一群人都是身材高大啊，被称为巨人。那申命记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当时是住在哪里呢？住在那个啊，以东境内的希尔。后来他们被以扫的后代打败，被改授希尔，他们就迁到了希伯伦的啊附近来居住。民数记13:23这里说，他们到了以诗歌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根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那12个探子，以色列人12个探子到了一个地方叫以诗歌谷啊，以诗歌谷那个地方呢，就在希伯伦的附近。第24节这里有个解释，告诉我们他们管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以诗歌谷的原因是，以诗歌是一挂啊一串的意思，因为他们在那里砍了一挂葡萄，所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以诗歌谷。那一挂葡萄有多大？这里告诉我们是要两根用杠抬着啊，说明是一啊相当大的啊一挂葡萄，表明希伯伦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啊肥沃土地肥沃肥美的地方。那除了一挂葡萄以外呢，太子们还什么将当地的一些啊石榴跟无花果啊从那个地方啊带回来，也可以看到当啊那个地方啊资源，特别是在水果这一类呢相当丰富。和太子们按照摩西的吩咐，将当地的一些谷子带回来。他们用了多长时间来打探那个地区呢？那这里告诉我们，民数记15:25这里说，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莱旷野的加地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所以他们这12太子用了40天的时间啊，将迦南地啊打探完毕，最后回到了他们出发的地点加地斯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寻了旷野百步迦南地的南端，来见摩西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来向他们汇报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啊，同时呢给他们显示他们所带回来的当地的果子。27节这里说，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的那地去，果然是流奶鱼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12个太子亲眼看到了迦南地那边的状况，证实了之前耶和华神对啊向他们对那个地的描述，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流奶鱼蜜之地，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他们还特意把那个果子单独给摩西来看啊，给他看那地的果子。那经过40天的打探，12个太子他们完成了摩西所吩咐的任务，他们亲眼看到迦南地那儿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他们了解到了那里的情况啊，得到了情报，包括什么那里的地理状况、那里的资源，还有那里的人员，他们所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啊非常好的信息跟情报。那么太子们他们去打探的目的是想要让整个以色列会众那个心里面更踏实啊，会帮助他们更好的做准备，以便进入迦南地。但是呢，他们会如何来看待他们所得到的情报和消息啊？所以这些情报和消息真的会帮助他们吗？他们如何去建议，根据他们得到的消息，如何去建议以色列会众？所以对他们所掌握的信息，12个太子里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第一种眼光是被表面的啊所看到的一些环境所影响，被表面所迷惑；另外一种是什么？是一种属灵的眼光，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谁在掌管。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眼光，就是一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是一种没有信心的眼光。那12个探子里面呢，有10个人有持有这种眼光。第28节，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伊布斯人、亚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啊，就在12个探子里面 有十个人，十个太子在摩西和以色列会众面前在讲话。这里一个转折词说然而，说明跟前面说的事情有个很大的转折，一个相反的状况。在前面太子们已经什么，这十个太子已经向摩西跟以色列人汇报了他们所得到的情况，向他们展示迦南地的特产啊，他们来向他们讲，迦南地的确是一个佳美之地，是一个流奶鱼蜜之地啊，所以听起来是很多人都想去的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十个太子说，那个地方的确非常好，但是我们去不了，我们没法进去。什么原因呢？第一，住在那里的人太强壮。其他经文啊，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当时至少有七个族的人啊，主要有七个民族人在迦南地啊居住。这里提到六个。那么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在前面我们啊已经讲过，在以色列人啊到达西乃山之前，在一个叫利顺丁的一个地方呢，与亚玛利人第一次交过战，交过锋。那看来的话，有一些亚玛利人他们到了迦南地啊，住在迦南地的一些地方。那么这里还讲到什么赫人、耶布斯人啊、亚玛利人、迦南人啊，他们都是迦南的啊，迦南的后代。从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知道，那迦南呢是挪亚的儿子韩的后代。那么韩至少有十个儿子。那么从这里记载看，迦南的几个儿子啊，有几个儿子后代是住在迦南地的一些山区的地带。那有另外一些迦南人住哪里啊？在海边跟约旦河两边，在平原的地方。所以太子们还特意强调，他们见到了亚拿族的人。我们上面提到过，这个民族呢是从以东地的西尔那个地方搬迁过来的。这些人呢与迦南人其他迦南人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迦南人本身就是什么，就非常的强悍。这些人呢比迦南人还要什么高大汹涌。我们看看那十个太子如何来描述亚拿族人的。十三章31节这里这样讲。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说那些和他同去的人，那些就是讲了十个探子，那个他是十二个探子里的加勒。我们过一会儿会具体讲到加勒，他跟比那十个探子完全不一样，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那十个太子呢？那十个太子对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些人，我们没办法上去攻打那些人。原因是什么呢？那些人比以色列人更加强壮。那32节这里讲，太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言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十个探子在向以色列人报恶言，他们具体报什么恶言？他用用来描述夸大其词来描述迦南人，来这样来来报恶言。这里讲他们把那些人讲的是吞吃人的人那个人身材高大，可以吞吃人，把别人吞吃掉。所以他们对迦南人的描述还没有完毕还没有完。33节他说，他们还有十个人十个探子在这里讲，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些高大的人是亚拿族人，那些人被称为是伟人的后代。这些人呢体型高大魁梧被称为是巨人。那十个太子在那些人面前，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这里告诉我们，十个太子对以色列会众在讲，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在亚拿族人面前，太子们看自己 就像一个蚱蜢一样。什么是蚱蜢？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有这个观念。蚱蜢是什么？我们一般人讲的蚂蚱、蝗虫。那么蚂蚱有很多种，有一些是带翅膀的啊，可以飞的；有另外一些是没有翅膀的，是不能飞的。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一种小小的啊，很小的昆虫。这边提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常常去捉蚂蚱。你再看捉蚂蚱做什么？有时候他捉着玩的啊，蚂蚱没什么好玩的。我们是捉蚂蚱做什么？做食物吃啊，做食物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蚂蚱是非常好吃的啊，你可以烧着吃，可以烤着吃啊，不但味道好，营养非常全面啊。圣经里面实际上有一个人哈、啊。记得有一个人，他就是以蚂蚱、以蝗虫为食物，还记不记得是谁？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就是以蚂蚱、以野蜜啊为食物。所以民数记这里呢，以色列人的太子用蚂蚱，用这个蝗虫比喻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小小的一个蚂蚱，跟那些巨人相比，他们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蚂蚱，一个昆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小小的蚂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动物，一点力量都没有，一点反抗力都没有。所以在他们，在这个十个探子来看，假如去跟那些巨人去抗衡的话，自己就像是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一个小小的蚂蚱，是那样的啊，不堪一击。还没完，探子们在讲。据他们看，就是从那些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是如此。如此就是从亚玛力人那巨人的角度来看，那些探子也是像一个小小的蚂蚱一样。这探子们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对方那个亚拿族人这样看他们呢？他们显然没有直接跟他们接触过。你写上面是，他是自己在自我猜测，是完全在什么，在自我贬低，在自己吓自己。如前面所说的，十个探子在以色列人面前报恶言，在那儿夸大其词，啊，在那里自我贬低，讲一些是完全灰心的话啊，他们完全忘记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应许，忘记了神的大能啊，他。完全在那个时候没有信心，忘记了神在差籍在旷野里面一路对他们的带领跟保守。那他们这样在以色列人面前报恶言，你说会众会怎么反应？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下面这一节啊，就是在十四章的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四节，这里是会众听了十个探子的话以后，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要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离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说听了十个探子的这种恶言和他们的夸大其词，以色列人会众在那儿大声宣扬哀哭，整夜在那里哭号，之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发什么怨言？他们宁愿死在埃及，宁愿死在他们住的旷野，也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进什么迦南地，什么迦南地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所以他们不仅什么对摩西、对亚伦这样来怪罪他们，来发怨言，他们什么还向耶和华神这个地方告诉他们，他们还在质问神为什么要把他们领到那地啊，让迦南地的人要用刀把他们杀了，被别人屠杀。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就在说那人会用刀把他们全杀了。他们还说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会被那些人掳掠去，所以还不如再回到埃及去。他们在质问神，你为什么把我们一定要带出来呢？所以啊，在下面这一节， 十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啊首领回埃及去。所以他们在这儿彼此在啊在讨论，彼此说要重新立一个啊立一个新的领袖，让他带啊这是带他们回到埃及。以色列人又要想啊回到埃及去，之前有几次他们都讲过同样的话，每一次抱怨的时候都想什么回到埃及，怀念思念在埃及的生活。什么原因以色列人被神带出来埃及呢？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做农力，被别人辖制，被别人苦待，在那儿做苦工啊，他们在那里被别人压迫，在那哀号哭泣。耶和华神听到他们的哭号，怜悯他们，所以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了出来。出了埃及以后，耶和华神在前面一直在什么，在带领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一直与他们同在，借着摩西的带领，一路在保护他们，供应他们的衣食住行。所以现在他们竟然想要立一个新的领袖来带领他们，言下之意他们什么已经是不满意摩西跟亚伦的带领，他们要造反，他们要赶他们下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很清楚，他们的领袖摩西是耶和华神亲自呼召设立的，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进而要自己要立一位领袖啊，说明他们根本什么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他们根本就不信靠神，完全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啊智慧。那以色列人不仅要想让摩西亚伦啊从下台，他们还要什么？还要做什么？十四章的第十节这里说，带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啊！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是极为愤怒啊！他们不仅是要让摩西亚伦下台啊，不让他们再做领袖了，他们竟然还要想用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耶和华这里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出现。”这样的描述，每次有这样的描述的时候，都会有严重的事情发生。那么下一次我们会讲耶和华神如何来处置要悖逆的探子。那耶和华神在旷野一路在带领以色列人，供应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将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跟前啊，到了迦地斯这个地方，他本来就马上就可以啊进去了，只要他们顺从耶和华神的带领，他们就会很容易进去。但是呢，他们固执己见，定义要先派太子过去打探。那么结果他们打探的确是打探了一番，把情报都收集完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看到了迦南地是个什么样子，去迦南地了解情况本来是要帮助他们啊，本来是要帮助他们更容易的进到迦南地。但是呢，那是个探子眼睛显示什么，他们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他们用什么？用世人的眼光看待他们所看见的，他们看到的是那里的巨人，看到那人的身量高大，看到的是坚固的城池，他们认为那些人是吞噬人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小小的蚂蚱，会被人任意宰割。那十个太子呢？看到的只是啊自己的渺小。他们看不清神的大能，他们完全忘记神的作为，忘记神之前对他们的保守。所以神的态度不仅是自己不想去，他们在什么，在以色列人会众面前夸大其词，让以色列人会众整个会众变得灰心丧气啊，心灰意冷，让他们在摩西面前抱怨并质问神的耶和华神的带领。那但是呢，太子里面有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眼光，我们看看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不是环境，他们没有被表面的事情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我们看看他们面对着巨人，面对那些坚固的城池，他们是怎么反应的。民数记第十的第十三章三十节这里这样讲，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祖能得胜。啊，加勒的反应跟十个太子完全是不一样的。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啊，摩西的助手约书亚跟加勒的想法看法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是加勒先在百姓面前讲话。那么加勒是在回应那十个太子的报告，那十个太子当时抢先啊，他们抢先在摩西面前讲话，他们是如何讲呢？上面我们刚才看了27节，他们告诉摩西啊，那个地方的确是很好的地方，告诉会众啊，迦南地是优美之地。28节啊，那里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十个太子他们讲迦南地的确好，但是那里的人人高马大，城池坚固，言下之意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啊。看到这种情况，看到他们这样在摩西和啊以色列人面前讲话，加勒马上出来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鼓励他们说没问题，我们可以马上上去得那地。什么原因？这里很简单，说我们祖能得胜啊，一定能够得胜，一定可以进去。加勒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啊？他怎么这样确定？下面我们会看到啊，看到原因。听了加勒对以色列人的安抚以后，那十个太子更加激动啊，他们马上又打断加勒，又在会众面前讲话，所以他们在会众面前刚才讲，把自己看成一个小小的蚂蚱啊，在巨人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能力，不堪一击，会被对方踩在脚底下啊，粉身碎骨，因为他们的煽动啊，他们的夸大其词，百姓们在那儿嚎啕大哭，来在那儿抱怨。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先看摩西当时是如何回应的。在民数记14章5节，这里这样记载：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啊，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摩西的品格，在前面啊，在民数记12章的地方告诉我们，那里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超过世上所有的人。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俯伏，不是在向他们俯伏，而是在他们面前向神俯伏，在为他们在神面前感到难过。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又在犯罪，又在得罪耶和华神，他们将受到神的处置。但是呢，在他这个时候，摩西在神面前要为他们求情啊，要他如何来求情呢？下一次我们会讲到。我先再看看当时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太子如何来进一步回应那十个太子和以色列人的。民数记14章6节，窥探地的人中，那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啊，迦南地到迦南地的太子两个，其中两个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撕裂衣服啊，把自己的衣服撕开。对以色列人来讲，撕裂衣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啊，表示事情非常的严峻。他们两个人对十个太子啊所言所行啊，他们的报告，他们的夸大其词，以及对以色列人的这一种反应，表示非常的悲痛、震惊，为他们感到羞耻，所以他们用撕裂衣服这种啊方式来劝慰、来鼓励会众。第7、第8节这里讲，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说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看到了迦南地也是非常的优美，是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从在这一点上，他跟十个太子看了完全。啊，看到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个以外，你说约书亚跟加勒还会看到什么？他们有没有看到那些巨人？一定看到了，看到了那些巨人，对不对？他们在迦南地一定是看到了迦南人，也看到了亚拿族那些巨人。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里面，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应许之地，是那个美地。 他们的眼睛根本就是没有注意那些身材高大的巨人啊，他没有把眼睛放在其他的环境的，放在那些看起来在人看来非常可怕的巨人身上。所以加勒和约书亚在这里提醒会众，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就是一定会领我们到那地。这里啊，说耶和华神若喜悦，听起来是一个条件啊，是一个条件，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既然啊。耶和华神之前就已经许诺啊，他们的祖宗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他们，所以耶和华神是绝对不会毁约的。在约书亚跟加勒的心目当中，他们非常的确定耶和华神的承诺，他们神一定会让他们进去。这里啊，他们两个人在这讲什么？说神会领他们进去。一个人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去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去要去的地方。那些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去过迦南地。约书亚跟那个加勒在这儿讲，耶和华神会在前面为他们带路，会领他们进去。所以他两个人在告诉什么？告诉以色列人，既然有耶和华神在前面为我们领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惧怕。那接下来呢，加勒和约书亚会进一步来安慰劝告以色列人当如何行。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隐蔽我们的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里但有个但字，是仅仅唯一的意思啊，唯一要做的事情。约书亚跟加勒在这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不要背逆耶和华神啊，当相信他，相信他的应许，也不需要惧怕那个地方的居民。什么原因他们不需要惧怕呢？约书亚跟加勒在这个地方怎么描述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是以色列人的食物，第二是隐蔽他们啊，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加勒约书亚说，迦南人是他们的食物，当然不是说以色列人可以啊用他们作为食物吃。那你说食物啊，我们在我们的手里面，在我们的盘子里面，有没有抵抗能力？没有，一点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吃那个盘子里的食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跟食物决斗，我们不需要跟食物争论，我们可以什么？随时把这个食物放在自己的嘴巴里面，把它吃掉。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随时把它吃掉。说食物对我们来说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一点什么？一点能力都没有，任我们摆布。所以在这里，约书亚跟加勒在讲，迦南地那些人呢，是我们手上的食物，任凭我们摆布，只要我们愿意啊，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吃下，把他们消灭。言下之意，以色列人是不是要跟他们征战？是不是要跟他们打仗？根本就不需要。到时候耶和华神自然就会与他们同在，自然就会用他自己的办法把他们带进那个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加勒和约书亚让以色列人不要惧怕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说隐蔽啊，保护迦南地的人呢，已经离开他们啊，迦南人住在坚固的城池里面，他们人高马大，都是巨人，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会感到安全，因为什么？因为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那你说谁在保护迦南人呢？迦南人他们拜各种各样的假神，显然假神是绝对不会保护他们啊，假神没有能力保护他们。那谁在保护他们？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一直在保护他们，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耶和华神不允许他们在那儿居住了。 是什么原因？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啊，当迦南人完全败坏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不再保护他们啊，就不让他们在那里居住了，他会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啊灭掉，因为什么？他们彻底完完全全败坏了。那所以以色列人靠什么会把迦南地的人当成食物呢？当成食物一样吃掉了？显然不是靠自己啊，显然不是靠自己。在民数记十九章啊十四章第九节这里说，迦勒啊和约书亚两个人在那安慰，在那劝告以色列会众，那里讲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迦南人，已经他的保护已经离开了迦南地的人，离开了那些巨人，而神与他的子民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要得到神的保护。所以既然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已经离开了迦南人，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人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惧怕迦南地的人。所以约书亚加勒两个人非常确定耶和华神与他们在一起，他们一定可以进去啊，一定可以进入迦南地。那以色列人呢，听了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两个人的话以后是怎么反应的？那上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第十节那里啊，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节那里说，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二人啊！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出现在会幕里面，他们不但不听，他们还什么？还要想用石头把摩西跟亚伦用石头打死啊！把那个迦勒啊，他们要用石头把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给打死。那今天这段经文显然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看法，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啊！以色列人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打探情况，他们每个人十二个人当中，每个人都看到什么？看到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情报都是一样的。他们看到了迦南地的优美，看到了神应许的流奶，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他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虽然说他们也看到了那个地方那样的优美，但是他们心眼完全被环境所迷惑。在那美丽的迦南地面前，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渺小脆弱，他们看到的是那些没有办法胜过的巨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那个功不可破的坚城城池，他们没有看到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他们忘记了神一直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的信仰被表面的一些现象迷惑，他们的眼光是一种俗世的眼光，那样的眼光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是惧怕，是灰心，是对神的抱怨、悖逆、反叛啊！所以他们这种悖逆和反叛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会带来神对他们的惩治。在十二探子里面的约书亚跟迦勒是完全不同的啊！他们两个人跟那另外十个探子所看到的东西，他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得到的情报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心里面的眼睛截然不同。他们两个人完全有一种不同的，是一种属灵的眼光。他们同样看到了迦南地的巨人，他看到那些坚城，但是呢，他们心里面看到了比那些巨人要大得多的另外一位，他们看到了有大能的神在他们中间。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些巨人的确是可怕。以色列人没办法，他们没办法与他们抗衡，但是约书亚 跟那个加勒他们很清楚，因为他们知道神在前面，神的约柜就在前面带路啊，就像刚才我们前面立宗弟兄带我们敬拜的时候引用了在箴言里面的那个经文，只要我们的眼睛往前看，等到我们眼睛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等到他们以色列人看了在前面的约柜，约柜在前面带路引导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不，他是靠耶和华神亲自来引导，神要领他们进去。所以今天呢，那这样的经文对我们，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所以遇到时候，遇到各种事情，经历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啊？去看待，就是我们都知道，把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这种疫情都经啊，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每个信徒人在这个疫情里面，现在有疫情，可能以后有别的事情，有好多其他的事情发生。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当前的情况，看到以后所经历的其他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当前的疫情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会不会出现？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每天如何来过日子，影响到每天如何来计划和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资源啊，给我们的才干。那在五月初的时候，周汝文牧师在我们当中啊，带领有一天的退休会啊，退休会，我盼望弟兄姊妹参加过的那些弟兄姊妹呢，还记得当时周牧师给我们分享的什么样的信息？哎，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他给我们讲什么了？讲啊，退休会的题目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当前是什么时候？所以他当时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当天气凉风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困境，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面对？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所遇到的事情，所遇到的人？假如我们一门心事要去搞清楚，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我们就会迷失，我们就会掉在那个陷阱里面而不能自拔。因为什么？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不可能明白，也许我们到了见主面那天，我们才可能明白为什么要发生。在那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好多事情我们是没办法知道。所以有些人啊，有些弟兄姊妹会很熟悉申命记29章29节的一节经文，那里怎么说？隐秘的事儿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儿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摩西啊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同样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隐秘的事儿属于耶和华自己，只有显明的事才什么？才属于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专心的完全的依靠他，并遵行他的话语。所以记得所发生的事情啊，可以帮助我们回顾，帮助我们审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来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感谢神？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是不是我们要需要重新的来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许我们会跟一些人有过节，跟家的人有些摩擦，我们是不是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来面对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有一些生活的习惯，有一些已经是10年、20年、30年的生活习惯，各种的习惯，我们在那个习惯里面这样 一成不变的在那儿走。也许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看，我这样下去，我这样做，到底是有什么益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去思考，不要用俗世的一种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情，而是用新的眼光，用一种属灵的眼光来思考，来看所发生的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学习到一点功课。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心里面的思考一下，我在哪一方面，我自己在哪一方面，我需要重新来看待，重新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所以我请大家来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安静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帮我们来思考。这天父，我们就是感谢你，感谢我们可以像是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一些鼓励。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来思考，来审查我们自己。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没办法明白预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待？求你的灵常常来提醒我们，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重新的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能够不管是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各方面的，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来审查，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来看待，用一种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看见，重新的看清，让我们能在你里面感受到神你的同在，你的安慰。等到我们眼睛看在前面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当他们眼睛看到神的约柜就在前面的时候，神同在，身边不管是有风浪多大多艰难，我们的眼睛看到神你在前面的时候，这些风浪，这些环境就已经没那么重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个这样愿意的心，常常在你面前来思考你的作为。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